好，希腊文，希腊文，但是希腊文的音啊，要翻成英文，它的音的念法，来，我们请念一下 ，Ecclesia。其实我也没有念得很正确，但是尽量啊，好不好 ？Ecclesia。再说一次 ，Ecclesia。然后意大利的一点方法就是 Ecclesia。然后台一点的方法就是 Ecclesia。OK 啊，还有什么？日本的念法。OK， 好，各种念法啊 ，OK。总之，这个字呢，我们等一下在信息的后半段会一直被听到，一直被听到，也让大家去没有学过希腊文的，至少把这个字好好的学起来。OK， 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 Ecclesia 就是教会最原文的一个名称，就是教会最原始的一个意义。好，这个意义是什么？等一下讲。那我先来讲，大家有看到我手上这个铺满，
铺满，
这个铺满是做什么的？
存钱的。
是拿去买吃的吗？不是，对，所以存钱是拿来做什么的？
投资。
大家有看到吗？上面有写一排两排字，叫什么？活水灵粮堂建堂奉献。我也不知道我存多久，反正我就存。哎，存到现在已经有点重量，还蛮重的哦。我真的很好奇，我等一下想拿去给林俊哥数一下，就是他是用那个机器数啊，我不是用手数，所以很想知道我到底这里面有多少钱。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教会的建堂其实正在展开。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动工吗？没人知道，对不对？
明年
了。好，我把这个秘密数字跟大家讲，来。跟旁边说，明年七月要动工了。
明年七月要动工。
对。好，所以如果你在你的额外的这个十一奉献之外，你还有心与力来预备这个建堂奉献的，欢迎你去拿这个铺满，欢迎你去拿这个铺满，因为我们今天讲建造教会嘛，那我也稍微有点要提到奉献建堂的事情，因为我在。青虫还没有真的讲过奉献的建堂奉献的信息，但是我并没有要讲太多建堂奉献的事，我现在要讲的是建造教会，但是就顺便把我们明年七月要动工的事情，要很有信心的、很有盼望的带出来，让各位知道，以至于我们知道明年七月开始动工，希望大概2025年可以完成，阿们。好，至于完成的方式就是。靠着我们一点一滴的可以滴水穿石，能够让不是穿石，就是我们要讲什么积草成多，积沙成塔，对，可以来成为奉献成为教会奉那个建堂的祝福。好，所以你照顾神的家，神一定会照顾你家的，很神奇哦。我今天有个见证嘛，不想现在讲，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酷，就是一件我祷告很久然后发生的事情，
真的酷，
真的很酷，知道了就很酷。好，我今天没时间讲，我今天不讲了。好，我要来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按下一页，我爸爸在建堂的时候，做了一个关于活水灵粮堂建堂的梦。那这个梦呢，我只有分享给全职同工知道，所以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呢？这发生在一个晚上，我即将要睡觉的时候，我爸打视讯过来，跟我 line。你看我爸那急迫的样子，他就是很急的时候，想要跟你讲一些事情，就会那个动作，你知道吗？然后我爸是个很急躁的，那我就是在一个睡觉的模式，就是一个看起来也苍白，然后帅帅的、很淡定的，就看着我爸说：“
还是
啊，到底什么事？为什么半夜11点，还快要11点了，然后你还打来跟我说？那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礼拜天晚上，我爸就跟我说：‘阿文，你知道吗？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非常的清楚，清楚到是有人在睡梦中把我摇醒。’然后我心里真的觉得，但我爸有时候会做一些梦，但是。”他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把梦跟我讲过，所以他就很清楚的说，他说这个他很确定是有人摇醒他，不是我妈妈，也没有别人了，这个人是有身影的，你知道吗？那我通常我会认定这种事情叫鬼压床，你知道吗？可是我爸说不是，他是摇醒，被摇醒，被传达说 要把这个梦跟他讲，然后他说这个梦，这个梦不是只有跟你讲，把这个梦跟你的儿子讲。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有跟他提过建堂的事情，可是他也对建堂就是也没有说太多话。那总之我爸就说了一堆内容，我请我爸打成 LINE 写成文字，我那我请我爸赶快记录下来。那我现在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我爸的 LINE 从头到尾念一次给我听，给大家听哦。来，他说，爸爸在睡梦中突然感觉好像有人在旁边告诉我，要我把这些资料讯息传递给你，知道你们需要建堂，更告诉我教堂除了硬体也需要软体。这里就是不像是他会说的话，然后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你们的行列。比如说，教堂虽然在龙潭，但可告诉桃园地区或是全国，将来会有一座外表十分壮丽或是与众不同、值得参观的景点。加上教会本身有很多不同的软体设备，要给年轻人的，可能是做语言班的、教英文的、安亲班的，甚至我爸还提到健身房之类的东西，可以更吸引大家，还有这个社区。有失就有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好的做这个 DM， 内容不可以太空洞，要让桃园地区或全国都知道你们要建堂，所以才可以打响这个林良堂的知名度。利用你们的人脉，还有你们知道的媒体，多多帮忙，相信一定会顺利成功。在此祝福，感谢主，当谢荣耀归给上帝。当然可能对你们来说可能没有说这么感动，可是对我来说，我爸还没有信主耶、欸、对，我爸真的没信主啊。他顶多讲一些，我刚刚讲建堂，他就说哦，所以你们多少钱，就是这样知道说我们建堂大概不容易。但其实他里面还有一些他没有打上的话，比如说他说有一个某某姓的人，然后姓某某的人就姓我不知道，我不想讲那个名字，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名字搞不好又不会出现这样子。然后总之他就说有个人就是告诉他说我要奉献一个东西给活水灵粮堂，然后我爸就很感动，我爸就说好，那我也捐一条什么东西这样子。好，总之这些事情综合起来，我就发现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是我爸爸做梦，然后而且那个梦的梦境还是要叫他来跟我讲。然后后来我在开会的时候，在开建堂委员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梦跟所有同工们分享。那基本上蛮多同工很阿闷，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要去让企业知道说我们要建堂。其实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想过，就是谁会想说要去跟什么大企业，谁会告诉 Apple 或是 Google 说哎，我们龙潭要建堂，请你来参与这样子。这种事情我们大家跟都没有想过，可是却从我爸的口中的梦说出来。那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已经开始有点印证，然后我当然本来其实我们未来的新堂也是要跟教会要跟社区是有关联的，我们不是只是做给我们自己的自嗨的一个 club。 所以我们知道再一次的将荣耀归给上帝好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建的堂是为了社区，是为了社会，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透过外邦人的口中说出，再次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重一个我们的内容，就是教会的源头是哪里。好，我们要讲神的灵跟人的灵是怎么样连到教会的。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6章一到二节，我们请大声念。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在哪里为我造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邻里贫穷痛悔因我话里战惊的人。你知道从圣经说出这段话的时候，其实神在告诉我们说，他不认为天或地可以配得他的居所。其实整个天都地都已经是他的，他为什么要，他都为什么还要再为我，你们要在哪里为我造这个殿宇呢？ 他也不认为以色列人所建造这个物质的殿。什么叫物质的殿？来，我们一起说，帐幕还有圣殿。
帐幕还有圣殿。
大家对帐幕跟圣殿还有概念吗？
不。
好，帐幕是什么？简单的说，帐幕是当时以色列在旷野的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外面有外院，然后再来什么内院？
至圣所。
很好，感谢主。再进到至圣所里面，在至圣所里面遇见什么？上帝。当时敬拜上帝的人是派一个人做代表，是谁？从摩西嘛。好，帐幕就是摩西。好，再来进到了这个帐幕，发展发展变成了圣殿。圣殿是在哪里？在一个殿宇里面。那这个殿宇里面要做什么呢？也是敬拜上帝。可是是谁来主领这件事情？祭司。好，还有君王也是可以来主领这件事情。所以在早期的圣殿还没有盖好之前，大卫王在神面前就是又唱又跳的。所以他后来要所罗门设立了什么石班，在圣殿里面24小时7天的每天都唱诗敬拜赞美上帝。这个叫圣殿的敬拜，一个是会幕的敬拜，一个是圣殿的敬拜。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人跟上帝可以在帐幕里面跟圣殿里面怎么样相遇。相遇的时候就是能够连结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从圣大卫时代，从摩西时代就是会幕时代，然后再来是圣殿时代，再来新约是教会时代。你就看到这个模式不断的演化进化，不是进化，我们不想进化了，但就是不断的在变化成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些程序仪式，为什么要一开始先唱些歌敬拜上帝呢？其实都是有它的关系的。可是上帝就问说，你们要在哪里为我造殿宇？使徒行传12章，这里我没有打出来，但是使徒行传17:24说到说，造了宇宙和其中万有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诶，这时候你就要开始想，既然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那整个神的会幕和神的圣殿其实是代表一个象征。那我们就反问我们自己，那既然它只是个象征，人跟神可以相遇在一起，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建造会堂建造教会呢？简单的回答是，因为会堂跟教会是为了一群人，来跟我说，一群人，
一群人
是能够聚集在一起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地方的话，其实人是很容易分散的。那这是也是人的一个习性，为了配合人的习性，还有神知道说人要一个地方可以聚集，所以就做了所谓的一个圣殿会幕，接下来是教会会堂这样子。那在出埃及记旧约有说出过一句话，他说，我要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让你们知道我们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脱离重担的。请问这里面指的你们是谁？以色列人。很好，感谢主。好，就是神拣选谁？以色列人先成为一个代表。这群人，他说，上帝说，其实并不是我喜欢要有圣殿，而是我告诉你们，人跟神可以这样相遇，就是透过一个敬拜的一个仪式，透过一个敬拜的联合才可以合一。所以当时神是拣选以色列人，代表说我想要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可以成为一个实际的属灵的一个圣殿。所以其实他这里指的以色列人，他是说我所看顾的就是邻里贫穷痛悔的人，因我话语而战兢的人。什么叫因着邻里贫穷的人？就是你邻里需要的人。请问我们是不是邻里有需要的人？所以当时以色列也是邻里有需要的，要不然他们在旷野是真的是很枯燥乏味又朴实无华的生活，对不对？好，在旷野就是这样的生活。那可是他们都觉得说，我不行，我心里还有个需要是要来敬畏上帝的。所以上帝就说，就是邻里贫穷痛悔，因我话语战兢。 什么叫因他的话而战兢？来，我们一起说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所谓敬畏上帝，在神的面前说：“哦，主，当主要说话，当主要发话的时候，你们全部都是我听，绝对不会有人在那边乱说话，因为一乱说话就会怎么样，击伤了。”可是那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不是。我在那边讲话，还有人可以吃东西，还有人可以滑手机，对不对？你们不会被我击杀，不要担心，神是很怜悯有恩典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当你真正的敬畏上帝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敬拜的模式。所以每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敞开自己，无论是敬拜上帝或是感觉伤心痛悔，他就会告诉神说什么：主啊，我需要你，上帝啊，求你进到我的心里来造访我，来跟我在一起。如果你这样子来跟上帝讲，请问上帝会不会很想跟你在一起？
会。
有没有信心？大声说。
会哦。
会。上帝想极了跟你在一起，他非常想跟你在一起，他非常想跟你在一起，就是在一起，没有为什么，就是在一起。因为那是上帝的心意，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敬拜会让人跟神能够合在一起。然而更棒的是，神透过耶稣的十字架把敬拜上帝的恩典赐给谁？除了以色列人之外的人，对不对？以色列之外有什么样的人？
黑人。
黑人，对，白人，黄种人，红人， LBGT 人，
外星人，
是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外星人，但各式各样的人，各种种族人，讲英文的，讲韩文的，讲日文的，大家听得懂我刚讲 LBGT 是什么？好 ，OK， 好，好，不是吧？抱歉，不熟 ，OK， 好。总之，神是这么样的宽广，把以色列人原本是以色列人的恩典赐给了谁？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上帝，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跟你旁边说，能够敬拜上帝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能够敬拜上帝是一件多么美好。
他可以跟我们在一起。神在宇宙中，他说：“对，只要我你们敬拜，我就可以在这个宇宙中找到一个住处，就是人跟神在一起的地方。在新约里面，这个地方从圣殿转化成了一个现代的教会。原本在耶稣来之前还是圣殿的时代，可是这个圣殿的时代，耶稣来到这个圣殿里面，他看到什么？有人在卖鸽子。”不是卖鸽子的错，而是因为他们用鸽子来赚取暴利。OK， 再来，圣殿里面还有出现什么样的人？幻想的人不是吧？圣殿里面最常出现什么人？好，法利赛人听过吗？好，撒都盖人听过吗？好，法利赛人他是怎么样用圣殿来彰显他自己？
大声祷告。
对，还有呢？我每天禁食哎、欸，我禁食25小时哎、欸，他说你骗人 ，OK， 我禁食到你知道吗？肝肠都断了，然后最后大食的 ，OK， 或是法利赛人会告诉你说我多么敬虔啊，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他一进到圣殿就是一副掩耳的样子，所以他一进到那个圣殿就怎么样？冰的，不要在那边给我卖东西，还拿鞭子出来了，啪！说给我出去，不要再给我这边给我乱打。圣殿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看到法利赛人又从圣殿里面出来那种高来高去的样子，法利赛的样子，就是跟他说什么：你们这些毒蛇的什么种类，你们是粉饰的。坟墓是骂得很凶啊，很凶，对不对？所以我想说，这件事提醒我们什么？曾几何时，你知道吗？你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吗？曾几何时，教会的这个历史发展下来，教会也曾经变成一种很宗教化的一个地方。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前，教会里面都已经沉沦到去卖什么
赎罪券
嘛，对不对？为什么？ 因为就跟当时的卖那个银子是差不多的意思的。也有很多天主教的人物是那种 大神父的，那种就是一副一样跟法利赛一样高来高去的，每天那边不知道在搞什么的，帽子戴的这么长，这样掉下来还会砸到别人这样子。对，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教会变成一个很宗教化的地方，那我也非常的可怕。我小时候就去过这样的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可怕，我就再也不想去教会了，害我离开了教会这么久。因为我觉得教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么无聊，这么可怕，然后又只讲台语。对不起，不是讲台语的错，我只是讲说怎么会让我觉得这么格格不入，你知道吗？所以人来到 上帝面前，如果这个教会太过宗教化的话，你的灵里面就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么需要，就很难的真实的敬拜上帝，你的心跟上帝想要连接的那个心就会很容易断掉，因为太多的仪式，因为有太多的一个步骤，你知道吗？你会感到很沉重，你的心灵是封闭的。可是如今我们有没有跳脱这样的限制？有没有？可能还有一点点需要改变，但是我们已经很进步了，给自己拍拍手好不好？但是还是会更多的进化了。但是我想说，我们不要去走那个老路，所以我们年轻人们，你接下来我们要建造的教会绝对不会是非常宗教化又非常无聊的教会，阿们吗？
没，
因为这样会让人家不想进教会。我们的教会要进到下一个形态，请问下一个形态在哪里？我说的不是所谓的那个建筑物，我们的新堂那也要盖，但我今天要强调的是，我要挑战我们活水牧区的青年建牧区的人，你的建造的教会是要超越建筑物的，阿们吗？可是你会问我说，五哥，你超越了建筑物，你要建什么东西？你要建造什么样的教会？跟你旁边说，因为我里面有上帝的灵，
因为我里面有上帝的灵，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身上，
圣灵，
好，不一定要在肚子里，以前有人告诉我说圣灵就在肚子里，所以你腹中会流出活水江河，好，不要相信这种话，好不好？圣灵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你的身体会成为什么样一个教会？因为这里是神跟人相遇的地方。好，记住我不是肚子。好，所以如果是肚子的话，那我就是 mega church， 懂吗？有懂就好笑。OK， 好，这不是 mega church。OK， 好，我想说就是，我讲哪里？对，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所以这里就是教会。神创造人的时候做了一个奥秘，什么样的奥秘呢？在我们被造的时候，来跟你旁边吹口气，旁边有没有啊？觉得好舒服的举手？没有？哎，有哦，真的假的？他怎么吹的？
我吹歌。
OK， 等一下，等一下结束后来旁边吹一个小时，
然后排队，
好 ，OK。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上帝在我们手，诶，这个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上帝很像基诺里维，
有
很像萨森，好，没有，不要误会，我想说的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好，重点在，来回到重点，重点在他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吐了一口气进去，感谢上帝，他没有吃大蒜才吐，对不对？是什么？我们觉得很舒服。上帝吐的那一口气是什么？神的灵，神的灵，以至于这个灵使我们跟万物有不一样的分别。原本你只是一个尘土，你只是个泥土，可是因着上帝的灵，你就活过来了。就很开心了。好，所以我想说的是，让我们跟其他生物有个绝对性的分别，跟我说绝对性，
绝对性，
以至于你领受到亚当领受到上帝的灵之后，他就可以跟上帝有连结。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可以跟神有感受，有沟通，有反应，可以懂神在干嘛，可以真正的满足我们。 上帝没有吹一口气在牛的身上，也没有吹一口气在猪的身上，他也没有吹一口气在青蛙的身上。我今天抓了一只青蛙，好了，这里会怕青蛙的不要害怕，我只是拿起来跟你讲，如果好，这里是一只我今天早上抓了一只青蛙，植物不重要，重点是如果上帝吹一口气在青蛙里面，青蛙就会对我们有反应，青蛙就会对神有反应，懂吗？然后他就可以在神面前这样敬拜上帝，然后国冠这样子，然后青蛙就可以做任何敬拜上帝的行为跟连接上帝的事情，甚至于他可以开始翻圣经。可是上帝没有吹一口气在青蛙里面，我不是为了青蛙特别去抓的，我是刚好看到一只青蛙很随机的，然后就把它抓起来，然后我想把它带回去养。好，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没有吹一口气在青蛙里面，阿们吗？
对，
这是上帝做的。为什么只吹在我们人身上？他就是没有吹在其他动物身上。有万物，有这么多的东西，他只吹在人的身上。请问你我是不是超级特别？跟你旁边说，我超特别，
超特别
，是真的很特别，真的。所以，因为你的特别性，你可以跟上帝的灵可以连接，而且是可以透过学习的去跟上帝连接。什么叫透过学习呢？非常简单，你有没有圣经？
有。
那你会读圣经吗？
会。
哎，会的这么少？会的，大声说。
会。
那真的要读哦。OK， 你会敬拜上帝吗？
会。
好，感谢主，很多人会。你会祷告吗？
会。
你有参加聚会吗？
有。
有参加小组吗？
有。
所有的要真的有。
有啊。
OK， 你可以跟上帝连接，就是透过我刚刚说的那个很简单的方式。可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我都已经跟你讲了，很简不简单？很简单。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明明这么样的特别，我们却很不想跟上帝连接。每当有小组聚会的时候，就会开始请假。我家的猫有事，我家的狗有事，我的
不小心大声一点，
对，我不小心怎么样怎么样。好，但我也不是说这你有事真的是需要请假 OK 的，但是。我们有时候会选择一些比聚会更好玩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不小心，这些比聚会更好玩的事情，是在引导我们慢慢的来说，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让我们向我们的灵性渐渐的死亡。我在做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哦，请严肃一点。如果我们不小心说，我们常常就是要来不来的样子。或是说我们要读经不读经的样子，或是我们要敬拜不敬，因为你为什么？你看在敬拜的时候，你在台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人就是这样，至少打拍都拍给我拍在拍脸上，好不好？好，我也有些人是这样，就像个史诗般的在敬拜。我说的史诗不是史诗 epic， 是。Dead people, you know, zombie 式的 ，OK 你在来小组，你在听神的话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留给你的手机，或是留给其他的东西来，让你可以不用很专心的去听讲道。所以，我们其实基督徒们，我们既然已经信了上帝，既然你愿意相信他，你也知道。他是全心全意的对你，那我们也要全心全意的去爱他。这会不会很难？有时候会有点难，但是圣经是不是，这是不是命令？我们一起说，这就是命令。
这就是命令。
什么命令呢？你要全心全意全意的爱主你的上帝。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难道他要限制我们吗？不是，因为其实他要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这么样的用心的来爱上帝的话， 你里面的灵性迟早都会慢慢的崩坏，慢慢的崩坏。你知道你的灵性会慢慢的崩坏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关系，但我们来看这节上帝的经文，你想念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不是自己的人。我们大声说，我们的身子是什么？我再问一次，我们的身子是什么？阿们。可是你知道现在所谓的淫行，当时的行淫是你真的有男女之间的那个性行为，但是哥林多前教会发生的事情，保罗写过去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问题。可是现在的淫行可以潜在各种形式当中，情欲的片 A 片算不算？
算。
科技滥用算不算？可以算。我行我素算不算？
算。
各种不属灵的 party 算不算？
算。
像最近就是一个 Halloween 的一个季节，我曾经就为这个季节很投入过。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聚集。可是我以前在国外教会的时候，我为了让人们觉得好一点，我们教会领袖就闪过头说，好，该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办一个变身装的一个 party， 然后这个变身装的 party 就不能是骷髅头，也不能是看起来很邪恶，但是你可以装美国队长或是钢铁人，也没有不好哦，也没有真的不好哦。而且你可以看到那天参加聚会的时候，钢铁人在上帝面前敬拜，然后手还这样，耶稣的钉身手，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画面还看起来蛮有趣的。可是后来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他就说他是一个撒旦教的祭司，他很怀疑说，为什么基督徒要在万圣节的时候去庆祝各种形式的快乐？虽然你没有真实的去跟偶像立约，也没有去祭拜鬼神，可是他说以他为身为撒旦教的祭司来看这件事情，他觉得很可笑。他觉得基督徒居然会为了看起来好玩就去做一个比较变相的活动。我以前觉得变相活动是 OK 的，可是我现在觉得不 OK 了，因为连仇敌大过仇敌的头头都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做是在败坏你的灵性，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仇敌看起来真的就是那么的好玩，又不是很可怕，让你觉得可爱一点没关系。就好像我反问我一个问题，你会因为到了七月半的时候，你会为了让教会不要去做七月半的事情，你去做一个比较变相七月半的活动吗？不会嘛，你不会说好七月半来了，所以我们来办一些可爱的东西，然后或是来干嘛干嘛，就是啊，你不会因为香港在烧王船，然后我们基督徒也坐一个船，然后那边玩嘛，对不对？你不会去配合这些节日去做这些事情，那你为什么要去配合万圣节去做这件事情？这样有听懂我在讲吗？有听懂哦。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禁止你们去做一些好像很可爱的事情，或是我的美国同伴还有很多还是持续的在带他们的小孩去玩，因为他们觉得小孩不去玩，小孩就跟你吵啊，你怎么办？小孩一哭死在家里说，我的妈妈，大家都出去，给我去，为什么我不能去？
去玩更好了，
对吗？除非你有更好的 option 可以提供给他。感谢赞美主。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我们的身子可以因为各种形式来污染我们的身心灵，所以魔鬼仇敌知道，如果我们只要跟主的灵联合在一起，那我们就是一个万夫莫敌的什么教会了。 你是个行动式的教会，你走在生路上没有任何仇敌的黑暗势力可以对你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可以撒一些谎言，或是告诉你说好，你就简单的破坏我们的灵性，透过一些可爱的一些东西、哦、或是一些看起来没有不好的，就是我刚说到我行我素，科技滥用各种不属灵的 party 或是其他形式的拜偶像，就会让我们的灵性败坏，然后让我们里面圣灵的殿就会怎么样，很崩坏。我们一起说很崩坏，
很崩坏，
你的灵性很崩坏，教会就建造不起来，仇敌就得逞，很容易的对仇敌来说。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我们的下一代基督徒，不要让他们随便的去接触一些可能看起来外表好像没有什么样无害的东西，可其实是对灵性有害的。他们到了一个时间点，他们久沾久了就自动离开教会了，我不骗你，真的。我们那时候要去抓他们回来已经很难了，但我知道不会发生在我们的活水青年当中。阿们吗？
阿们、
哎、勇敢说阿们。
阿们，
真的。所以我已经告诉你们哦，仇敌是这么样玩的哦，而且玩得很大，玩得很凶哦。如果你们明明还知道还很乐意的配合被魔鬼玩，那求主帮助你赶快醒一醒，好，摇摇你旁边的说赶快醒一醒吧，
不要再被玩了，
不要再被玩了，真的
不要再玩了。
对，你不要再玩了，你不要再被玩了，好不好？真的醒醒。接下来我要讲恢复教会的一个模式，下一章给你们，谢谢。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马太福音16:18-16，我还告诉你们，你是品德，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是讲什么呢？这里就讲到开始讲到 Ecclesia 啊，感谢主我发音还不错 OK 了。 Ecclesia 啊，那 Ecclesia 的建造教会模式，这是第二个模式。刚第一个模式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是行动的教会，所以要保守我们的教会就是保守哪里？保守我们的身体，保守我们不要去参加不属灵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模式叫做 Ecclesia， 好，我们就要仔细来看什么叫 Ecclesia。 在这句话发生之前，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就代表其实耶稣有问他另外一个句子。好，他问了什么呢？彼得，你告诉我，我是谁？哎，今天耶稣来挑战你了。父亲，我是耶稣的话，你说我是谁？
我要模拟彼得的当下吗？还是现在？
对，
我的感觉。
你的感觉？
我的感觉。
对。
你是有生
蛇
的儿子。
你真的这样感觉吗？我将拍手荣耀归给上帝。好的，他知道，真的知道，你真的知道，对不对？
对啊。
当耶稣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得很清楚，他说：“你是我们一起念永生上帝的儿子。”再也没有比这句话更有力量的 statement， 这一句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哎，还没回到上一句，对，上一个上一章，就是他说我的教会，我告诉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 Peter 你这个人身上。 Peter 原本不叫 Peter， 他原本叫什么？好，有人不知道没关系，他原本叫基法，基法 OK。 好，总是一个奇怪的名字 OK。 好，他就变成彼得了。彼得的意思叫什么？来，我们一起说 The Rock。
The Rock
巨石强森看过吗？好，就是那个的样子 OK。 那彼得不一定是长得那么壮，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以至于阴间的权柄没有办法赢过教会。阿们
阿们阿们。
而且只要释放了就会释放，只要捆绑了就会捆绑。所以耶稣在这里跟他的门徒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Q&A， 帮助他去认识神的身份是什么。他不是只有人子，他也是神的儿子，而且只有耶稣能够成全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就是上帝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死里复活。这个救恩简不简单，清不清楚？神的儿子就是做这件事情。你不需要去想太多耶稣的啊，他是很有能力的，没错，他很有能力，他会医治人，没错，他会医治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来代替我们成为那个罪，然后上了十字架，以至于教会的权柄可以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来我们看这三个改变。当你知道上帝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的身份会改变， to change， 我们一起说 to change。 你要 change 什么呢？彼得他的名字从基法变成了磐石，你的身份就改变了。你原本是从不信的人变到什么？信的人。你从没有救恩的变到有救恩的人，这叫身份的改变。再来叫 to transform。 OK， 我一起念 to transfer to transfer。 好，什么叫 transfer 呢？就是转化。你原本跟神国是没有办法经营的，就是 你对神国是没有概念的。可是上帝告诉你，我的教会要建造在哪里？这个磐石上，你就可以开始经营所谓的教会神国。再来 to transform， 来一起念 to transform。 你成为这个行动教会以后，你要成为一个转化你这个教会地区的一个器皿。阿们吗？
阿们。
所以你知道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其实你会带下这三个改变，就是 to change, to transfer, to transform。 你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尤其是 transform。 你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会有个 DNA， 是把神的国度带下一个转化。就好像一个社区原本是很暴力的，可是你却因为教会的存在使很多的和平发生了。曾经是很多的毒枭聚集的地方，因着教会的存在，这些毒枭都离开了。你会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龙潭吗？
想。
大声点，就说什么想。真的，我也想看到。也许我们龙潭是有不同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龙潭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去研究一下，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哈。OK， 去研究一下，因为我在这边还没有很久。可是如果你们都够久的话，你们就知道龙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要带下什么 transform 转化。阿们。好，所以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到这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接下来我要一直讲这个字叫 ecclesia， 然后没有在上面你不会一直看到，但是你就会一直听到我讲这个 ecclesia。 圣经第一次出现 ecclesia 就是在刚才那个经文当中。可以的话回到刚才那个经文可以吗？就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当时这个教会其实不叫 church， 它的直翻并不叫 church， 其实叫 ecclesia。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在圣经中出现了118次，而且第一次就是耶稣自己定义的。它是希腊文，它的意思是古代雅典的人民会议。它的原文是从 ek 叫做出来， kleo 叫做召唤，所以把两个字合在一起叫做是什么？我召唤你出来，这样有懂吗？它的最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可是你想想，在希腊当时的一个生活当中，希腊人们崇尚什么？聚会。他们聚会是干什么？就是辩论、讨论事情，然后就是人民可以聚在一起，所以之后就衍生出来现在的很多国家的民主的制度是什么？参议院、众议院、立法委员、立法委员、立法委员、立法院、立法院。OK， 这是干什么？他们在呼召这些人民出来，在做什么叫？来，我们一起说聚集。
聚集。
所以耶稣他很熟悉当时的人都用 ecclesia 这个字， 这个字的概念就是政府政治的用语，它不是一个宗教用语。Church 比较像是宗教用语，可是 Ecclesia 这个字，它是用希腊跟罗马人的政府概念，它修成自己的概念。所以耶稣就是说 Ecclesia 是当时这群被招出来，都要被招出来的公民的议会，就好像在讨论，就是讨论真的是来维事的，哎，维事的是对吗？是讲事情的 ，OK， 维事是不好的意思嘛，对不对？然后打架，对不起，不是打架，是在一起讲事情的议事的，所以这就是哦当时的这个结构。所以当时的社会有需要讨论什么问题，就会有总召集，比如说国家讨论经济的问题，就会有个经济型的 act 念出来。如果要讨论食物的问题，就会有个食物的；如果要讨论垃圾乱丢的问题，就会有个环保的。所以我今天说 Ecclesia 你就想到说，好，有事赶快去，赶快讨论。OK， 这就是 Ecclesia 的概念。大家对这概念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他们不是只是聚集而已哦，他们做完这个聚集是要做出一个什么决策出来的。这个决策是要来解决事情的，所以耶稣他清楚知道说，他选择用 Ecclesia 这个字，要来做教会，要来执行谁的旨意？很简单，答案很简单，谁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这个世界上有世界政府，天国有没有天国政府？绝对有，是绝对有，百分之百有。所以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决策在讨论，其实天上也是经过很多的一些讨论。所以天父的旨意就是耶稣要聚集大家来告诉大家的一个地方，这叫 Ecclesia。 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设立一个宗教，他不是要做一个宗教领袖，他是一个什么政府代表。哎，你也想过吗？耶稣可以像王世坚一样这种人一样的，都是做过民意代表。当然你不要把它画上等号，哦，我只是拿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让你可以了解。好像他也做过各种，但是他也不需要去吞什么曲棍球，对不对？就是总之耶稣真的做过民意代表。这个民意代表是代表谁？不是民意，是天意代表。我说错了，这个天意代表是代表天国的原则和政策，他所建立的不是宗教，而是政府部门。再说一次，而且代表天上的权柄，而且天上说释放，地上就怎么样？释放。天上说捆绑，地上就
捆绑。
所以我们要来还原为什么现在 Ecclesia 这个字被翻成了 Church 呢？好，这里我要做一点解释。大家有听过 King James 版本的圣经吗？
比较少，
就是清英王钦定本。好， OK， 它里面的英文都是非常的古老的。那这个英王钦定本就是在17世纪之前，当时英国因着海洋的什么霸权传遍了全世界，对不对？然后这些宣教士就因为英国能够宣扬国教，同时也可以宣扬他们的鸦片，然后到了世界各地去了，然后就卖他们的东西，同时这些宣教士也带着他们的圣经，借由这些船能够去到了很多国家，以至于当时英国是一个海上霸权的主体，能够把圣经传递到世界去。所以当时原本那个早期的圣经比那个英王钦定本更早一点的圣经，原本它就是翻聚集，原本没有 church 的意思，原本它就是翻 Ecclesia 的原意，叫做聚集召聚，呼召出来的，一群呼召出来的。可是英王钦定本他们禁止用 Ecclesia 这个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规定，就是要让这个字要写得更有主权，所以他们就选了另外一个字叫 Church， 然后 Church 的英文的意思叫做上帝的主权，哦，就属于上帝的，属于上帝。他们就用这个字取代了 Ecclesia。 所以其实你现在在想说，我们常常会把一些我们会等一下来看 Ecclesia 跟 Church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张 DVD 好不好？下一张 哦，简单的说，我们看到 church 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它是有教堂的，会有群众的，哦，甚至群众大家有知道这叫 oikos， 好，你会有建筑，会有群众。那结构呢，比较简单，是牧师、教师、长及信徒。行动是做什么？就是上教堂做礼拜、小组教会、广传福音，这些都有哦。哈，我也没有说 church 不对，只是大家会比较狭隘的把 church 把它发展成一个地方的教会。那以人的需要为导向，哦，什么叫以人的需要为导向？就是教会为了配合人的需要，以语言的需要，或是种族的需要，哦，或是文化的需要，就去配合他们。所以他 church 的身份比较是地方政府跟永远的在野党这样子。好，再来 Ecclesia 就比较内涵就稍微更高深一点。他说的 Ecclesia 内涵就是，来我们一起看，蒙召出来的委员、长老团、议会、天国政府。再来结构我们就讲得很清楚了。最近是不是有在讲那个五重执事？是哪五重？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 OK， 成全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他的行动是什么？是上战场。传统的教会叫做上教堂，可是埃克西亚的意思叫做上战场。什么叫上战场呢？就是你要针对这个区域性所知道的一些邪灵或是一些区域性的一些问题来做针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这里有毒品的问题，我们教会要起来，不要让毒品泛滥，这叫区域性的。OK， 然后再来，他的最终级目标是登上七座山头，当然不是只有七座山头，他重点就是再说一次，我们刚说的 transform， 转化社会。再来 ，Ecclesia 是要传讲天国福音，所以救恩只是包含在天国福音当中。天国福音其实更广的是比救恩更多的，懂吗？因为救恩是人们得救，可是天国福音是甚至是政治、社会、经济上的结构的改变。大家可以分得清楚了吗？哦，再来，他的目标是以神掌权为导向，也就是说 Ecclesia 不再只是为了要配合人的需要。有时候 Ecclesia 发展成地方教会，等一下我给你们看影片就知道，哦，为什么台湾的教会可以发展成这个样子，为什么长老会是那个样子，浸信会是那个样子，召会是那个样子。等一下有差不多八分钟的时间，你会看一下那个影片。哦，再来 Ecclesia 它代表的是中央政府。所以 我想到的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一直只有地方政府，对不对？如果只有地方政府的话，其实就像以色列时代的士师一样，他们有一个中央的管理的一个地方，他的旨意有可能是，哦，这今天这个人领受到了，这个地方做得很好，可是过了没多久又消下去了，就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中央集权做统领管理的事情。就好像如果美国是只有地方政府的话，那加州是做加州事情，然后德州做德州事情，可是他们就不会有 FBI， 他们也不会有 CIA，懂吗？这样懂吗？他们也不会有国民政府在华盛顿 DC。 好，我希望不要讲太复杂。好，总之我想说的就是 Ecclesia 的层面是比 Church 更广泛的，所以我要让你们去知道这件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看台湾教会的一个发展。如果当教会只是地方性教会的发展的话，大概就会发展成这个样子。那我们来一起来看，慢慢看，有一点时间。
国民政府在1949年拨迁台湾，不止带来百万之民，数十个教会也到这个岛屿从零开始。70年的岁月浇灌，让这些教会如同繁花遍地盛开。例如地方教会礼拜堂，1946年组成许昌街青年团契，至今分职27间教会，常聚会1.5万人。地方召会，1949年从仁爱路聚会所开始，至今276余个聚会处，常聚会14万人。浸信会从1949年成立仁爱堂，至今230间教会，常聚会5万人。信义会 1951年建立高雄教会，至今83间教会，常聚会3万人。二战后的台湾有着多元的教会生态，并迎来复兴浪潮。
那次复兴呢，其实三方面，
这是我神学院老师，
一个是高山原住民大批归属，大概到1965大概80%信耶稣，可能有10万人以上的基督徒，所以那是世界宣教史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那在国语教会，只是因为很多宣教士在中国大陆，因为政治原因啊，所以就到台湾。所以说那时候是这些宣教士，他这些信徒牧者把那个复兴的这个带进来。长老会就是4年对阵运动，所以4年内他们的闽南语的教会啊，大概从1950到65年，信徒从6万人变成接近12万。教会从233间变466间，所以增长一倍。
这波大浪席卷近20年，但时空的改变使它渐渐消弱。复兴减缓的原因纷杂，除了社会变因，还有教会界灵恩派、福音派的意见分歧。
是神带领每个教会有不同的路线，都是神的教会。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因为福音派能够带领那个何时到福音派教会来聚会的，灵恩派的适合那些到灵恩派去聚会的。我真是觉得不应该有这些分别，我们只能够承认神带领我们走什么路，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我们去带领就好了。
福音派是讲到这里拆拆户拆呀，这个圣灵恩派讲的圣灵是火，火跟柴一起烧会长久，若是单有柴没有火，这个教会就会冷冰冰的。教会活动起来，力量活动起来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有圣灵的工作，人心保理功不过，所以圣灵的灵恩和福音派应当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不只是灵恩非灵恩，就任何教会的某些议题彼此不合一的时候呢，那常常都造成神的祝福的拦阻，也造成圣灵运行的拦阻。
但拦阻没有被除去的时候，1980年以后，许多教会调整新的运作模式。而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便让教会的合一起行。
那时候我跟高俊明牧师跟周永华牧师我们常在一起谈，就感觉整个台湾的教会需要有一波合一的一个布道的运动，设定跨世纪就2000人为目标，邀请了所有的教派的领袖机构的领袖，大家在一起共同面对公元2000年到底整个台湾的教会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回应。
2000年福音运动联络台湾众教会，推动教会更新全面布道，并设定目标在2000年以前达到信徒200万、教会1万间、宣教士200位，使台湾福音更加深化。
我们原先喊的那个伟大的口号就都没有达成啊，但是呢这11年的当中呢，当然是台湾有史以来正式联合的一个大的运动，是最合一的一个状态，那也是大家对布道最火热、最有负担、非常有负担。我们办了好几次的全国祷告大会，所以像这些，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
虽然福音运动并未达到目标，但1990年至1999年，台湾教会数量10年增长率是26.67%，而信徒增长率则是40%，成型2000年打下的基础。2001年至2011年间，教会增长率虽下降到4%，但信徒增长率却达到61%。不过近10年的福音概况仍有成长空间，这也让教会界开始讨论如何能够带起第三波复兴浪潮。
早先进信会，不论是国内国外的宣教士或牧者，他们全力的在传扬福音、拓荒职堂。后来渐渐的，似乎是以教会建造为主题， 可是时至到今，我们也发觉还有许多的地方没有设立教会。史文森博士曾经对台湾做了研究，发觉拓荒之堂带来的福音果效还影响力是最大的。
其实教会要发展一种的池塘运动，不再是以前的所谓布道所这种概念，
只是这里
要借着成熟的信徒，在他的生活圈子里面，能够在他常去的美容院就建立一个教会，在他常去的洗衣店就建立一个教会，礼拜到礼拜天任何一个时刻他都可以聚会，能够成立各种不同群体的新的模式的教会。我觉得这是未来整个台湾的教会在新坡的福音运动里面一定必须要考虑或者必须要顾及到。
对于海峡两岸情势变化与意识形态、政治路线的歧义，台湾教会牧长们也提出他们的看法。
不是说一直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啊，我觉得要超越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啊，以福音的角度啊来看啊，而且往这方向来努力。
当然了，我们要突破那个篱笆的关系嘛，因为我们在神的爱里面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所爱的人，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分彼此。
所以千万，尤其在教会里头，千万不要再分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不要分。我们在主里头，我们是神国的那个颜色。
合一不是统一，合一不是我们一言堂，合一是我们可以讲不一样看法、观点，甚至对有一些事情可以不同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可以合一在一起，我们一起往前走。
所以我说，教会今天的时代不是单单都是大家有团体的事物合作，团结就是力量。
70年来，社会变动未曾停歇，台湾教会唯有吸收，才能继续稳健前行。
好，就停在这里。所以，往下一张 PPT， 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是哪里吗？这是一个餐厅，然后这个餐厅，它有小组聚会，他们正在进行小组聚会，边吃饭边进行小组聚会。这我们对教会的模式要开始更多更多的更新。来，跟你旁边说。更新，更新，更新，
更新，更新，更新。
如果我们只认为教会只能在一个有十字架的建筑物里面的话，那我们的教会永远不会走出去的，同意吗？
同意。
如果我们只认为 church is just a church with a building， 就是只能是有建筑物，然后，那我们其实给它很多的限制，甚至也会发展成，以前我常听到一句话，北部的国语教会都是投蓝的，南部的闽南语教会全部是投绿的。我常常有时候觉得很心动，说为什么教会要被冠上这些莫须有的政治立场或色彩？当我们如果只是做 church， 可是就是因为会变到很狭隘的去看很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是 Ecclesia， 再说是 Ecclesia，
Ecclesia，
刚夏中间牧师说了很清楚，对不对？你可以在你的美容院，在餐厅，在学校，在职场，就可以见到教会。在医院里面有没有教会？有。在做指甲的时候可不可以做教会？可以。剪头发就是很浓密的地方啊，所以文青哥最适合做教会了，真的。因为被剪的人只能相信他不要剪到其他地方，他一定要听他讲话，对不对？他就让他继续占卜，之后也许就开始聊天。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耶稣的心意，在他的时代，你看耶稣他去建造教会的时候，他有在一个会堂里面一直待着叫人家进来吗？没有耶。他都去哪里？税吏的家，法利赛人的家，去渔场，去旷野。耶稣有没有一直只待在一个建筑物里？从来没有。他是一直走，一直的去 把埃克西亚传出去。所以埃克西亚这个字其实要严格说可以是一个动词。可是我们接下来挑战各位，以前我们常常觉得教会只能是被牧师带领，或是看起来很有名的人带领，或是看起来很有能力的领袖带领，被这些领袖带领都没有错。可是就好像旧约时代，当时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进到会堂里面，至圣所里面去面见上帝。可是现在是不是这样？再说一次，教会在哪里？就在你里面。你跟两三个奉主的名聚集，神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的当中，你那里就可以是一个教会了。阿们吗？
阿们。
所以这个胜过阴间的这个钥匙是给谁的？跟你旁边说，是给我们的哦。
给我的。
尤其是你旁边的人，因为你旁边的人可能就是要跟你去做 Ecclesia 的人哦。跟你旁边说，你要跟我一起去 Ecclesia。
你要跟我去。
所以其实我要灌输一个概念来大家听，我差不多结尾。我们活水牧区或是我们活水培养出来的青年，我们不会被培养成 superstar。 什么叫 superstar？ 你是一个伟大的牧师，或是所谓的你可能很有名，扛着很多的名字，或是很有权力，或是你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牧者。我不希望我们活水的青年被培养出来的只是要谁变得很有名啊！我们欢迎大牧者萧富谦来给你拍手，其他旁边的全部都是小这些小弟帮他切菜的、种地的，或是干嘛的。 OK， 好，你会叫你的孩子OK， 好。总之我们教会不应该会培养出这些 superstar，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起来承担起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谁就在我们当中，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可以去让这个地方成为教会。阿们吗？
阿们。
这个基督徒的全民运动会从我们当中开始发展起来。我们现在有几个小组，包括社青，总共有七个，我算过，总共有七个小组，就会代表什么？有七间教会。阿们。
阿们。
你要真的阿们，真的，你就会有七间教会。不是要，我指的不是分裂，我们还是活在活水的一个遮盖底下。只是我们只要出去这七间，出去就会让很多地方变成教会。我甚至有听过我们的那个谁啊，文慧，他曾经就是说，我希望我们的教主是有坐游览车来聚会的。阿们吗？
阿们。
我们希望这个不是口号，对不对？哦。很多政治人物会喊口号，但是我们不喊口号，我们要真的有实力去真的建立起这件事情。阿们。因为不要小看我们里面的潜力，跟你旁边说，不要小看你自己，
不要小看你自己。 Go together，
你只要相信。再说一次，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建立起埃克斯。最后我要来结尾，就说教会如果要真的很有实力，要很扎实，你就要看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个 Ecclesia 的单位。不是只是看哦，这个教会的牧师多棒，我们教会牧师很棒，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做很多牧师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因为牧师没有办法在第一线一直陪伴这些青年，他也没办法去到学校里面。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跟你旁边说，我要比做耶稣更大的事情。
我要做耶稣比耶稣更大的事。
你只要真的发挥你的潜力，我相信两三个人就可以发动教会的权柄。阿们。
阿们。
就可以发挥使徒性的 DNA， 而且你两三个人可以带出四五个六个人，对不对？
对。
教会就可以开始扩张，我们建造的教会就会变得更加的有指标性。跟你旁边说，我们建堂不是来盖文字馆。
我们建堂不是要盖文字。
我评估，我真的评估，我们的活水青年要真的进到 Ecclesia 的 Church， 我们还需要一段的时间的转型，不是马上就发生的，同意吗？ 因为我们是要有计划的去做这件事情。
Amen。
但是我也看准我们当中是绝对有这样的潜力可以做得到的。阿们吗？
阿们。
记住我们第一个建造教会的一个发展，就是首先保守我们的灵性发展，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恢复厄克西亚的模式。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保守我们灵性的发展。阿们吗？
阿们。
神的荣耀跟同在就在我们的哪里？来，守在自己放在自己身上，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里面。
这是上帝的教会，我们一起说，这是上帝的教会，
这是上帝的教会。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好，现在把手拿开，除非，
除非，
不要问我，你把你的里面拿去给仇敌玩，懂吗？懂这个概念了吗？所以我们不要再去让我们的里面去被仇敌乱玩，或是丢一些各种不属灵的东西进来，让撒旦没有办法趁机而入。我们一起来敬拜好吗？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